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一段音乐向我们耳旁飘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脸颊上的温度，甚至心灵也会跟随着这些看不见的小音符一起的跳动起舞。耳旁的这首贝多芬第五小提琴奏鸣曲也被后人称为春天奏鸣曲，真的非常的形象。这是否让您感受到春天的脚步已经近了，向我们走来了，甚至还可以闻到那泥土地上嫩草所发出的馨香。和煦的阳光，还有那夹带着鸟儿们欢快鸣叫的微风，已经悄悄地在我们的身边徜徉。其实春天这个名字啊，并不是来自贝多芬，而是因为它的旋律洋溢着温暖、激情、舒展奔放，所以被后来的出版商命名为《春天奏鸣曲》。贝多芬在这首乐曲中，我们不再看到他是紧锁的双眉，并等待命运来敲门的那个严肃的德国音乐家的形象了，而让人意外地看到他那充满柔和、舒展微笑的脸庞，把听到音乐的人带入到春意盎然的新世界当中。谁会想到1801年那时，贝多芬的身体已经很不健康，耳朵听不到的疾病已经得了好几年，而且一直没有治愈，甚至是日益的加剧。但从贝多芬的这首音乐中，我们并没有听到悲观、失望、不安，而从他的心底流淌出的却是信心、盼望和爱，以及喜乐、欢快的旋律。相信那时的他，虽然耳朵渐渐不能听到什么，但却可用内心聆听到更加丰富美妙的天籁之音。相信他在写作这首作品时，也是第一时间感受到音乐带给他的安慰和激励，更让他知道何为真正的来自上帝的爱和喜乐平安。Thank you. 因为只有真正的喜乐平安，才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好坏来改变，而是从天而来，并且直达心灵深处。您现在能用心灵听到这位音乐大师的微笑吗？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海伦老师。今天呢，我们就想来请教海伦老师呢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和亲人之间，包括我们和孩子和先生之间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交流的时间好像是越来越少了，最主要的就是手机的问题啊，有玩手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因为手机呢，就使得我们的家庭生活成员呢开始疏远。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或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也想请海伦老师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哈。
我为此特意观察了我的家庭情况，我的结论就是，那是因为我绝大部分一天的时间都是没有跟我的丈夫和家庭成员在一起共同度过的，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我一个人的时间，没有人陪伴的时间，那么手机自然而然成了我最大的诱惑。你总不至于说无所事事吧，你总想做一件让你觉得有点意义的事。所以你发现没有，这还是一个成人，那作为一个孩子呢，一个还没有成熟的自制能力比大人更加差的孩子们，如果你给他大量的他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他会做什么？他就会找点什么事儿做。你觉得他是会找一个帮你切个菜，帮你剥个蒜，还是愿意上手机看一下朋友们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可是如果他觉得他这时候想要跟朋友聊天，结果发现比如说晚上吃完饭以后，是不是带家庭成员，我怀疑这个时间段可能大部分的家庭成员都人手一个手机吧。你可以想象吗？晚饭之后就是大家拿着手机来消食消化食物的时间。所以你发现你的孩子在用屏幕、电脑、手机的这方面的时间没有限制、没有节制的话呢，那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建议吧，那就是学习来如何正确的限制他的屏幕时间。关键词，我给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不是限制，而是代替。也就是说呢，想要限制减少孩子用屏幕用网络的时间，那么你真正要做的不是限制，而是用另一个事件来代替屏幕。 我把它总结成三个停止。三个停止。第一个停止就是要停止用手机作为孩子的临时保姆。你忙，你没时间，没精力，管不到，你自己也有压力。这个时候呢，哎，孩子有手机是不是就乖乖的安静了，至少不在边上纠缠你。当你在希望孩子可以安静听话的时候，用手机来使他安静听话，那么等到他想要自己主动来用手机网络的时候，你又跟他说不可以了，那对孩子会形成一种困惑。当他困惑不能明白，也找不到家长给他的这个明确的指示和规律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个不安全感，他就会闹事儿啊，很可能没事儿找事儿。比如说他就想挑衅你，他就想挑战你的权柄，他就想跟你没事顶嘴，他就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有点困惑，他不知道怎么样找到爸爸妈妈的界限的标准，他就会有个隐隐约约的不安，他觉得这个家庭让他感觉迷茫，看不懂，心里没底儿，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恐惧和不安，他就会想做一些事情，发出一些声音，让他感觉自己被关注和被保护，引起注意吧。这个是人的心灵，人的心灵下意识会这样，其实是他内心灵魂的一种呐喊，一种呼喊，他在自救，他在救自己。因为他对父母给予他的这个家庭结构他看不明白，比如说你说好的几点钟结果没有做到，说好的要待会儿我们吃什么东西结果临时改主意，也不跟孩子商量，也不经过孩子允许，也没有提前说，所以突然一下，一个孩子本来心目中想说等一下我上完课接下来我就要吃什么，吃到什么什么了，结果发现下课以后不是他想象的那个画面。他每次这样一次又一次经历这种突然的，就是你每一次让他措手不及的突然面临一个境况，这一次又一次呢，让孩子就发现原来我接下来可能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无法预料。所以我们人的灵性里面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惧怕，有很深的惧怕，其中有一种很经常发生的惧怕就是害怕未知的事物，害怕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才会无端忧虑，是因为不知道明天事情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是不是？害怕死亡，害怕失败，害怕这件事情的结果，因为这件事我们内心不够自信，我觉得自己不够胜任，所以我害怕。因此当孩子发现下一分钟将要发生什么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无力感，那会让他焦虑。焦虑，一个不平安的灵魂，一个不能安息的孩子，他就会搞事儿，就成了一个熊孩子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哈，就是首先你也想限制孩子的屏幕时间，你就要做的一件事叫做代替，而不是先来限制。用什么代替呢？用你自己代替手机这个保姆。你必须要先在这个方面做一些预备工作。比如说平常你已经习惯了，就是哎，孩子别老盯着我，我已经够累的，你还在我这儿要求这个要求呢，还要我陪着你干这个干那个。哎呀，你去玩你的手机吧，这个时候妈妈在打电话，你做你的，你看你的手机安静挺好，等会我打完电话可以来盯着你了，我就不许你玩手机了。你怎么又玩手机啊，赶紧放下，也对眼睛不好，该写作业了，该练琴了之类的哈。其实刚才你怎么不跟孩子说不应该玩手机，是因为家长的私心在里面，其实希望孩子这个让他暂时玩玩，让他安静会儿，等会儿我有空了我再来阻止他。那每一次当你对孩子的这个使用手机找不着一个固定的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信实的方案的话，经常变，随着我心情变，随着我的需要我就可以改变，我想什么时候阻止孩子用手机就可以什么时候啊，我什么时候不在乎你最好用手机安静的那就用，那这样的话那孩子就会他就很茫然， 他无法配合你，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找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怎么做都是错。所以这是第一个停止，停止继续让手机做孩子的临时保姆。
神剑，常拥有钥匙的人仿佛就拥有了一定的权利。记得在凯淳很小的时候就拥有拿钥匙的权利了，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放学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我开门，家门的钥匙就沉甸甸地挂在我的脖子上。那时拥有钥匙的我只是徒有虚表，除了让自己能进到屋子里，一切都是要靠爸爸妈妈张罗。长大了成家立业，拿钥匙就成了必须，拥有撑起半个家的责任，也同时拥有了管理家的权利。最尴尬的就是上班后发现把钥匙落在家里，站着等同事来开门，又或者把钥匙落在办公桌上，回家等先生开门。没钥匙就没有了自由进出的本属于自己的领地，也尝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但有一天突然发现好久都不需要钥匙了，因为已经成了天天坐在家里的作家，完全习惯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原因就是瘟疫，看似被局限，但却成全了我拥有和属于整个家的自由。拥有钥匙就有权柄自由，但也是限制。真正拥有权柄的不是钥匙的拥有者，而是钥匙的发放者。圣经中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耶稣，他拥有一切，更拥有发放钥匙的权柄。主耶稣把进入天国钥匙的权柄托付给彼得，也是托付给今日神的儿女。相信主耶稣的孩子们不但自己有自由，可以凭着主赐的钥匙在心里所拥有的信心进入天国的大门，时常享受与主同在的甘甜，更加可以有权柄把还在痛苦最终挣扎的人也引领入天国的大门。千万别丢掉手中已经拥有的钥匙，失去进入永恒国度的自由，但更盼望完全不需要钥匙的那一天。如今长存的是信望爱，但当自己完全置身在永恒美好的生命国度之中，信心与盼望的钥匙已不再需要了，只剩下永恒不息的爱。 凯传恩院丢掉钥匙，把自己锁在主耶稣永恒美好的生命里。让我们来听圣经当中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阿们。
千言万语，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